谢我们慈爱的天父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又能将安息日赐给我们。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在教会当中聚会，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你的恩典，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网络方式，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仍然能够联系在一起，也能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之下来分享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的话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能给我们带来力量，你的圣灵也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给我们带来感动的。所以愿你能够亲自地祝福我们在网络上的聚会，使我们的聚会在你面前蒙恩。而且我们也求主你能够赐福你自己的话语，借着这样的分享能够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带来益处，带来造就，更能因着你的话给我们带来增强。所以愿你保守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也愿你的圣灵与你每一个儿女同在，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蒙恩。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上帝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能够和大家一同的分享真理，这也是主的恩典。我们愿主来与我们同在，求主祝福我们。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来看一到五节的经文。约翰福音五章一到五节，一到第九节，一到第九节，我们来看圣经，约翰福音五章一到九节。圣经说，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好，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来看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哈。他讲到呢，耶稣呢有一次呢上耶路撒冷，然后呢他在这个靠近阳门的那里边呢有一个池子，这个池子叫做毕士大的池子。这个毕士大呢这个池子旁边呢有许多的廊子，这廊子呢就像这个走廊一样，有这个亭，有这个亭。然后呢，那么为什么要在毕士大的旁边有五个廊子，有这么多廊子呢？因为圣经说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，还有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那为什么这些病人会聚集在毕士大这个池子旁边呢？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，他们来了并没有马上要做什么，他们似乎等待着一件事情的发生。所以 以他们需要有一个暂时的休息的这么一个地方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这个耶路撒冷人呢就做了五个廊子，让这些有病的人就在这个廊子里面休息，似乎他们在等待什么呢？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在等待什么呢？原来这个毕士大呢有一个水池，这个水池呢有很多水，他们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什么传说呢？就是说这个水呢按时候天使会下来搅动这个水，当天使下来搅动这个水的时候搅动这个水的时候，然后呢这个水动的时候，谁能第一个跳下去，然后呢谁的病呢就好了。无论他们得了多么严重的病，他们都会好的。所以他们这个来了之后呢就等待这个水动，只要这个水动，然后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就准备跳下去。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旁边呢等着水动的。那么在这个毕士大旁边有这么一个病人，他病了38年，他瘫痪在这个床上。圣经说他病了许久他病了许久，很久，38年。我们大家来想，一个人瘫痪在床上38年，大家可想而知他的生活得多么的痛苦，对吧？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这个有病的人病卧在床，然后呢他们无论是这个吃喝还是方便，他们都是在床上的，所以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一种生活。那么这个人他一共在病床上躺了38年的时间，38年应当是他半辈子的生活了，所以他遭受了一种极大的痛苦。那我们看他也在这里等着呢，他也在这里等着这个水呢能够动，然后他呢好跳下去使自己得痊愈。但是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，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我们看见圣经说天使会按时下到池子搅动着水，那么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天使不可能这样去做的，所以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。那么这些人就为了这个美丽传说都在这里等着这个水在动，那么这个38年的摊子呢他也在这里等着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耶稣呢为这个38年的摊子而来。我们看见呢耶稣呢他有一天来到这个毕士大，然后就看到了这个38年的一个摊子，然后呢他就问这个38年这个瘫子的病人，他问他一句什么话，说你要痊愈吗？就这句话就说你要好吗你要好吗？那么我们今天上午讲到的题目呢就是耶稣的这句话，就是你要痊愈吗？我们来注意看，在这里边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？你要痊愈吗？然后我们看耶稣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呢？我们看第7节，那个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那么大家注意第7节这个经文，我们能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？然后这个病人呢他回答，他说水动没人把我放进去，我去不了，然后呢我正去的时候呢我就有别人比我呢先下去，我去晚了。大家注意看，你通过这个病人第7节经文那个回答，我们能看到这个病人的一种什么心态呢？能看到这个病人他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灵的一种状况呢？大家说会有一种什么心态的？ 啊，这个他说水冻的时候我还想进去，但没人放我进去。当我自己爬的时候呢，我快爬到的时候呢，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了。你通过他这个第七节这个回答当中，你会看到这个38年的摊子极其想痊愈，对吧？他有这样的一种，就是这个强烈得痊愈的这样的一颗心灵，非常的急切，我非常想得痊愈。我正要去的时候，别人比我先下去了。等我快到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水冻的时候呢，别人比我先下去了。啊，我正要往上爬的时候，有人比我就先跳到这个水里面去。所以说我每次我都失望，每次我都失望，每次我都抱着极大的希望等着水冻，但是每一次水冻的时候，我又极其的失望，因为我。没有他们这个跑得快，所以那些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他们都可以走的，都比这个瘫痪的人呢走得快。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他在这里边屡次的尝试，然后又屡次的失败，所以这个人他有一种急切想得痊愈的这样的一个心。所以当时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，他借着他的语言把他心中这个痊愈的这种状况呢表达出来了，就是我很想痊愈，对吧？我们如果简单说是很想痊愈的，很想痊愈。我们看紧接着耶稣就对他说，好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这个人他就被耶稣医治好了。然后呢第九节说，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我们大家注意，我们可以看就是这几节经文的一个脉络哈，一个段落。你来看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，这是一个段落。然后第七节经文呢是表明这个人有痊愈的心，就是他有一颗急切要痊愈的心。然后呢第八节经文是讲到耶稣看到他有这颗痊愈的心了，然后耶稣紧接就医治他，说拿你的褥子走吧，这是耶稣的医治。然后第九节经文是这个人被医治了。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段落了吗？啊，你要痊愈吗，这是一个段落。然后病人说我非常想痊愈，然后呢第八节说那好我医治你，然后耶稣就医治他，然后紧接那人就怎么样立刻痊愈了。圣经说立刻痊愈，我们来想一个问题，立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马上的意思，马上这个马上就好了，就是说这个人的病马上就好了，他马上就从瘫痪的这个地上呢从那个地上呢就站起来了，然后把自己的褥子收拾起来他走了。所以你看到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，他有强烈痊愈的愿望，然后耶稣紧接就医治他了，然后他立刻就怎么样好了。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一个问题，那么现在大家我们来想一个问题，我们来想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其实是为这个人而来的，耶稣也是想医治这个生来也是想医治这个病了38年这个瘫子的。那么大家想一个问题，想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一见到这个38年的瘫子，他为什么不马上说你病这么长时间了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就耶稣为什么他不一开始马上说这个话呢？他为什么要问一句你要痊愈吗，然后等到这个人回答说我要痊愈，然后耶稣才医治他呢？想没想过这个问题，或者说大家现在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，就是说耶稣为什么不马上医治他，就是说见到他的时候立刻就医治他，那多快呀，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呢？没有这个对话不就更快了吗？耶稣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个对话呢？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思考一下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对话？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你要痊愈呢？为什么耶稣不马上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一见面的时候就说起来 你都病三十八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，现在就走吧。为什么耶稣不马上说这句话？为什么要有个对话在里面呢？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个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，你可以思考一下刚才我所讲的这个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也给大家呢讲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啊，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在2008年吧，或者2009年，我也太久远了，我也记不太清了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在这个学习班里面有一些青年人，然后在一起学习。然后呢，我教过一个学生，一个女孩。那个时候呢，她大约是19岁或者20岁左右，这么一个孩子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呢，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做饭啊，给大家一起做饭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做完饭一年之后呢，他又学习一年。学习一年之后呢，他又到这个另一个教会呢实习了一年。当他在实习期快结束的时候呢，他认识了一个弟兄啊，认识了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呢也是有信仰的。然后认识弟兄之后呢，他们过了不长时间之后呢，他们两个就结婚了。这大约是在2002年或者2003年左右吧，记不太清了，然后是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点，大约是这样的。然后结婚之后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这个女孩有一天就起不来了，就站不起来了。后来马上到医院呢去检查，到医院一检查之后呢，这个女孩呢，她得的是一种脊髓炎，就是她的这个脊柱啊有这种脊，这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。我们知道有在我们身边可能有这样的人，那么他当他得这个病之后呢，就瘫痪了，就是站不起来了。然后他就病卧在床，一直瘫痪着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瘫痪呢，那么每一天呢，后来他就被接到他娘家去，然后他的母亲呢，就天天的要给他做饭。然后呢，伺候他，就是天天做饭呢，伺候他，什么事都不干，就专门伺候这个孩子。后来呢，他的病大约持续了几年的时间，就每一年都到医院检查，然后有一次呢，我也去看他。他呢，就是说，在这个床上，他手是能动的。然后在床上呢，就是玩手机，看淘宝啊，然后呢，如果看到有好看的衣服了，他也拍，也买，就是买了他也穿不上啊，他穿不上之后，他挂在这个橱柜里，挂在衣柜里面，他感觉到我这个是就是说，虽然不能穿，但是我看着我感到很满足。哎，就是花钱，就是说，很随便。然后他的父母也非常的惯着他，然后没钱就往卡里充。这个孩子呢，天天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生活，就是说，饭来了，然后他妈喂他，然后呢，凑着他自己吃，然后呢，他如果这个从在这个床上躺累了。然后他母亲呢要把他扶到地上一个椅子上，然后坐一会儿，然后呢坐一会儿之后呢可以再躺在床上，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。所以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钱呢随便花，没人管他，并且他不需要为生活和家庭就是负担什么，我没有任何的负担，完全家里的人都照顾他。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他说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他说怎么花这个钱就怎么花，极其宠着这个孩子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活过了几年的时间。然后呢，有一年他去复查，到这个医院去复查，每一年他都复查嘛，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很奇妙，就是他这个脊髓炎里面炎症没了，就是说没有这个病灶了。没有病灶，就我们换句话说，就这个病好了。按照医学来化验的话，就是好了。按这个片子来看，就是好了。 没有这个病了。他这时候大家都很高兴，说这个病好了也真不容易啊，就是说很高兴为这个孩子。然后呢，那么他家人问，那是这个孩子为什么站不起来了呢？就是好了，为什么他现在还站不起来呢？还瘫痪呢？还不能行走自如呢？然后这个医生说呢，他说，下一步，你这个孩子呢，就要做康复治疗，那就进行康复治疗。所以这个医生呢，就建议他到这个康复医院去康复治疗，啊，康复治疗。但是呢，他的家人呢，就是都想让这个孩子呢去这个康复治疗，但是这个孩子本身他不去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康复治疗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。很缓慢的过程，不是说你今儿个治明儿就好了，而且在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呢，他会很疼痛的，因为他毕竟有很多年没有下地走路了，他的这个腿部的肌肉全部都在萎缩，他已经没有力量了，所以说他在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，他必须得就是说刻苦，然后呢忍受疼痛，这样才有毅力，这样的话呢他才能真正的能够慢慢慢慢的康复起来。正因为这种康复治疗的过程很漫长，再加上很痛苦，所以这个孩子说我不去，就这个孩子说什么都不去，说什么都不去，就是这个孩子本身他就不想站起来，就是我这样挺好的。后来呢，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也拗不过他，后来他说行，那你不去也可以，他说这样吧，那我在家，他家是在这个他农村，有这个他住的屋子也不小，然后呢他的父亲说，那我就在这个屋子的四围给你安上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栅栏，就那个不锈钢的钢管，然后焊一圈，这样你每一天扶着这个钢管呢来走，每一天都走，然后呢这样的话也是有利于对你的康复治疗，就是说他的父母在想尽办法让他康复，让他站起来。然后这孩子说，那我也不康复啊，我也不去走。就是说这个孩子本身就是说不配合，就是说他一点都不配合。那为什么他不配合呢？我们来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大家一定要理解啊，理解什么，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现在是一个女儿，他的身份，同时他也是一个妻子，对吧？那么他要是站起来好了，他要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，来养家，来顾家，来照顾这个家，对吧？而且他要洗衣做饭，要去履行生活中的义务，对吧？那么他父母老了，要照顾他的父母，就是说我换句话说，他要站起来的话，他必须要做正常人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就是干活、挣钱、生孩子等等，就所有正常人要做的事情他都需要去做的。但是我们想，他如果不站起来的话呢，那么这一切正常人所有应该做的事情，所有应该他负的义务和责任，他都不需要负，他都不需要完成的，所以他就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生活。他说，我躺在这里边，是你们所有人都伺候我，我什么都不用管，我想花钱你们花钱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用管。但是呢，我如果站起来的话，那么啥事儿都得我管了。所以他已经养成了一种惰性，他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，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了，所以他说什么他都不站起来，说什么他都不康复。我们大家来想一个问题，他带着一颗极其不愿意站起来的心啊，对吧？他带着这么一颗心，他有这么一颗心。那我们大家想一个问题，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啊。如果有一天，他早晨，这个孩子他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动动腿儿，他发现腿能动了，哎，然后呢，他发现整个的身体呢，就像没有病一样的一种状况。然后他尝试的站起来的时候，他一下就站起来了。换句话说，假如说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耶稣医治他了，耶稣让他完完全全站起来了。但是大家注意，他有一颗 不愿意站起来的心。然后耶稣呢，这个孩子有一颗不愿意站起来的心，然后耶稣呢，本着他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旨意和自己的意思，本着对这个孩子好的这种动机，不征求这个孩子的同意，就让他好了，让这个病好了，让他站起来了。我们大家想一个问题，假如说，我说假如是这样的话，如果这个孩子真的被耶稣医治好了，耶稣没有经过这孩子的同意就医治他了，然后这孩子立刻就站起来了，那大家想一想，结局会是怎样的结局呢？就结局会如何？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。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比如说，我们看见今天的很多青年人，我们看见现在是冬天，我在我们东北这边冬天很冷的是，都零下20多度，零下30来度的，再往里走的话就零下40多度都要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我在大街上去就是办事的时候，就发现一些青年人，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很薄，然后呢把脚脖子露出来了，穿个小假鞋，他们说不冷，他们以为这是一种美，他们不冷。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啊，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知道，这些孩子穿的衣服非常的少，但是这些孩子本身就愿意穿这样的衣服。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时候父母都会说什么，多穿点多穿点，但是这孩子本身不愿意多穿，然后呢父母就说多穿点。那么当父母不断的去说多穿点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想，那孩子的本身会怎么想这个问题？他是不是越听，刚开始你说第一句的时候可能他不吱声，第二句的时候呢可能他说我不用，当你还在不断的去说让他多穿衣服的时候，最后就把他说什么，最后就会把他说急了，对吧？他不高兴了，他说他不冷，他本身不想穿，你让他去穿，你没有征得他同意，你让他去穿就会把他弄急了的，对吧？所以你就会发现好多的父母在这件事情上有过同感的，对吧？孩子不愿意吃多吃点，对吧？孩子不愿意穿多穿点，孩子不愿意干干吧，就是总是在不征求这孩子的同意，然后就一味的要求他这样去做的时候，看到其结果是非常不乐观的，其结果是非常糟糕的，然后大家就不欢而散了，对吧？有了矛盾啊，孩子与父母就有了矛盾等等，问题就出现了。所以有很多的矛盾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产生的。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生活中的一个例证，我们能感受到，如果那个女孩有一天早晨被耶稣医治好了，耶稣没有征得她的同意然后就医治好了，那么大家来想一个问题，这个女孩会感谢耶稣吗？她会感谢耶稣吗？她能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会这样的吗？不会的。她会跟耶稣发脾气，他会跟耶稣着急，他会说主啊，我不都说我不想站起来吗？我从来都没有祷告让你医治我，你为什么要我站起来呢？为什么呢？我现在想躺在床上，我现在就不想站起来。你会发现这个人不会对耶稣，明明耶稣给他的这种站起来的恩典，但他不会对耶稣有个感恩的心，反而对耶稣充满了什么埋怨。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实，透过这样的一个例证，那么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毕士大的这个38年的瘫子说你要痊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位主耶稣基督，他不会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，他做事很有节制，他做事很有界限，所以他必须看到这个38年的瘫子有一颗愿意使自己痊愈的心，我特别愿意好。当他看到这个瘫子有特别愿意好的这个心的时候，然后耶稣说我医治你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 然后耶稣反过来医治他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心中充满了什么？喜乐，对吧？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感恩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，我们注意啊，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在使徒行传的第大约是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，这个早与圣灵降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彼得和约翰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祷告，然后有一个生来瘸腿的呢，就在一个殿门口要饭，对吧？乞讨，求别人周济。然后这个人他是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找耶稣医治他的疾病的，是呢耶稣却死了，所以他非常的这个痛苦。这样有人怜悯他，就把他放在了圣殿的这个门口，然后就让这个圣殿的门口，在这圣殿门口让一些敬拜上帝人呢就不断给他带来周济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彼得和约翰呢就来到圣殿里面去祷告，然后呢这个人就想指望这个彼得和约翰周济他，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，然后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就是我奉拿撒勒耶稣名叫你起来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就健壮了。然后你看圣经这里边讲到，这个瘸腿的，生来瘸腿的就跳起来，站着又行走，然后走着跳着赞美上帝。他说百姓都看着行走赞美上帝，这个人就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并且他拽着彼得和约翰的手，这个人是40多岁，拽着彼得和约翰的手就进入圣殿里面去祷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耶稣把恩典给予那些极其需要的人，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特别的感谢，特别的感恩，对吧？他们心中特别特别的高兴。所以耶稣一定要问，一定要问什么？一定要问你要痊愈吗？问这个人你想得医治吗？所以耶稣必须要看到他真正有这颗心的时候，上帝才会把这个恩典给予他的。所以上帝是一个在沙漠中开江河的一位上帝，因为在你缺少的时候给予你。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例证，我们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个这方面的例证，还有很多方面。我们看见有一个得大麻风的，那个得大麻风的呢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若这个叫我痊愈，那我就一定能痊愈的，我就一定能痊愈的。”所以我们看见，然后耶稣说：“我愿意，你痊愈吧。”所以你发现，当这个人问耶稣：“你若肯，我必能洁净了。”就是说我特别想洁净，如果你能给我洁净的话，我就一定能洁净。所以他是一个特别想使自己得医治的这么一个人，所以耶稣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了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那么他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看见，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看见呢？那么给我们带来一个看见是什么呢？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教训呢？他要我们透过以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这个人有病不是问题，这个生来瘸腿的站不起来也不是问题，那个大麻风得大麻风了也不是问题，耶稣通通都能解决。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有没有一颗要得医治的那颗心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上帝必使他们什么饱足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要有那颗心的时候，上帝就一定会赐下恩典给予他们。我们透过以上的时间，透过以上的经文所看到的一个中心点，那么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罪， 我们有没有，我们还有那些没有悔改的罪，或者还有一些我们还正在犯的罪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罪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没有改呢？为什么没有改呢？那么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悔改的那颗心呢？我们有没有一颗愿离弃罪恶的那颗心呢？所以当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，还保留这个罪的时候，耶稣会问我们，你要悔改吗？你要丢弃这个罪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是有一颗愿意丢弃罪的那颗心，带着这个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带着这颗心来到主的面前，说，主啊，我特别想离恩与离开这个罪，我恨不得马上就离开，主，我特别恨我这个罪。如果我们有这颗心的话，耶稣就一定会帮我们离开的。大家记得雅各当他这个从他的母舅拉班那里面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哥哥在要杀他，然后回去呢也回不去了，这样他就来到了雅伯渡口。雅伯渡口那个地方呢，他祷告上帝，然后当他祷告一夜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摸了他一把，他以为是强盗，他就和这个人较力。然后到天亮的时候，那个人说，你放我走吧。这时候雅各才知道这是天使，然后呢他就对那个天使说，你若不给我祝福啊，我就一定不让你走，就是你若不帮助我的话，我就一定不放你走。所以你发现他有了一颗极大的一颗想得到恩典的心。其实那个天使要离开的话太容易了，对吧？太容易了，为什么还要征求他的意见，说你放我走吧，天明了，为什么还要征求他的意见，征求雅各的意见呢？其实就是在变相的告诉雅各，你要求什么，我要走了，就是告诉他。但是雅各呢，所以当时雅各呢就抓住这个机会，他说，你给我祝福，你要帮助我解决我哥哥杀我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天使就立刻答应他了，他说，你不要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对吧？然后你发现这个时候以扫的心呢也得到改变了。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见，一个人若是带着一颗特别特别想悔改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不管你身上有多大的罪，不管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缠了我们多少年，缠累了我们多少年，我们犯了多少年，只要我们带着一颗真实愿意迫切的那个心去求耶稣帮助我们悔改，耶稣就一定能帮我们悔改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迫切直求，要迫切直求，我们要带着一颗特别想得痊愈的那个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就能帮助我们悔改了。所以啊，有些罪还没有改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想离开这个罪，我们还认为这个罪挺好的，我们还认为这个罪让我挺享受的，并没有想离开这个罪的时候，耶稣是没有办法帮你离开这个罪的。因为如果耶稣要不征求我们的同意就帮助我们离开这个罪的话，我们会不高兴的，我们会有怨言的，就像那个女孩一样，她不想站起来，你让她站起来她会痛苦的，她不会改进，她会埋怨你。就像在生活当中，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吃这个东西，你非得要给他吃的话，你虽然对他好，但是他不愿意吃，他也会埋怨你。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呢？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进天国的心呢？我们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书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的追求。圣经上他讲他竭力的追求，就是他在努力的追求，他在努力的追求，他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向着标杆，前面有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天国，这个目标就是耶稣，他要奔着这个目标直跑， 他要得到基督，得到天国。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目标，有这样一个急切的心的时候，保罗啊，他在三章说什么？我把以前当作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都因着基督当作什么？有损的。我把万事当作什么？有损的，就是为了把基督当作至宝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的恩典绝对是够我们用的，耶稣基督的能力也绝对能帮助我们改掉我们所有的罪，无论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是非常大的，大到什么程度，就是没有人能够战胜，没有人能战胜过罪，这就罪的权势特别大，就是罪是一个特别有权力、特别有势力的这么一个东西。我们可以说魔鬼是一个特别有权势、特别有势力的一个魔鬼，他想让谁犯罪，人就得犯罪，人是没有办法战胜罪的。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什么？都犯了罪。那么怎样才能脱离罪的权势呢？怎样才能脱离魔鬼的辖制呢？怎样才能离开这个罪呢？只有耶稣基督能帮助我们离开这个罪。那么耶稣基督帮助什么样的人能离开这个罪呢？耶稣帮助那些愿意离开罪的人，耶稣帮助那些愿意痊愈的人能痊愈。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是否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？是否有一颗愿意离开罪的心？是否有一颗愿意追求天国的心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说现在有很多教育孩子的时候，我们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对吧？就当一个孩子有对这个东西产生兴趣的时候，你不用去就是强迫他或者是怎样，他自然就去做这个事儿了，而且其他事情他什么都不做了，这叫兴趣。他特别有些在这个事情上特别用心，他特别喜欢，所以其他事情他都不在乎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特别特别的在乎圣洁，我们特别想圣洁，我们特别想悔改，我们特别想离开罪，我们特别想得到天国，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厌弃这个世界的事情，自然而然就愿意离开阻挡我们悔改、阻挡我们进天国的那些事情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离不开这个事儿，离不开这个罪，离不开那个罪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我们今天还缺少一颗离开罪的什么那颗心。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了那颗强烈的离开罪恶的心的话，我们去祷告，祷告主，主就一定能帮助我们的。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，有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呢，它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比喻呢？在十八章里面，他说有一个寡妇，他这个要告一个对头，这个寡妇告这个对头到这个官这里，然后这个当官的呢不管他，说我不管啊，然后这个寡妇呢，她天天来，就天天缠磨这个当官的。后来这个当官的没办法，就老缠磨他，他没办法，就给这个寡妇伸冤了。然后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他说告诉你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能像这个寡妇一样，不断的去祈求，不断的祈求，主啊，我就要悔改，主啊，我就要离开这个罪，主啊，你就帮助我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颗心的话，那我们就一定会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人要有一颗迫切悔改的心，要有一颗迫切得痊愈的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那种迫切追求天国的心和迫切悔改的心已经渐渐的少了很多。在圣经当中他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许多的爱心渐渐冷淡了， 那么许多人悔改的心也渐渐减弱了，许多人追求天国的那种心也渐渐减弱了，对吧？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最真实的一种状况。那么在圣经当中又告诉我们说什么？若有人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的话，他在基督里有份了。也就是说，他起初的那颗追求天国的心和悔改的心是非常的强烈，对吧？我们最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说哎呀别犯罪啊，我要悔改啊，就是特别的强烈，特别特别的这种强烈的。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颗强烈的悔改之心，有一个强烈的悔改的心，有一个强烈追求天国的心，那么如果一直坚持到主复临的话，我们在基督里有份了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好多的时候，我们这颗追求天国的心和悔改的心渐渐的减弱了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想悔改了，我们也不想进天国了，我们也不想得永生了。所以耶稣拿这些不想，耶稣在面对这些不想悔改、不想进天国、不想得永生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但是耶稣绝不会丢弃一个想得天国、想得永生、想悔改的人灭亡的。所以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想不想，我们想的愿望有多大，我们能不能像保罗那样啊，能够有一个强烈的追求天国和追求耶稣的那颗心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，你要痊愈吗？啊，你要痊愈吗？这也是我们透过耶稣问那个38章摊子，你要痊愈吗？那今天耶稣也在问我们，你要悔改吗？你要进天国吗？你要丢弃罪恶吗？你要放弃恨吗？你要放弃嫉妒和纷争吗？你要放弃身上所有的罪吗？你要放弃肉食吗？啊，你要放弃所有的不义吗？你愿意悔改吗？如果我们像那个38年的摊子一样说我特别愿意，我们能像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说我特别愿意，那么耶稣紧接着也会说什么？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经文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感动，带来一些看见，使我们都能够有一颗强烈的悔改的心，有一颗强烈的追求天国的心。这样的话耶稣就一定会帮助我们成全。这是我今天上午和大家所分享的，你要痊愈吗？我们下午会顺着这个题目还会再讲一课的，还会再讲一课的。所以我们上午呢就到这里。